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向你来感恩，因着你的独生爱子的恩典，因着你独生爱子的救赎，我们能够因着单单信靠他成为你的儿女。你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永远同住。你属于我们，我们也永远属于你。天父啊，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赞美、感恩都归给你，因为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完完全全是依靠你的恩典。天父，帮助我们因着你的大能赞美你，因着你的慈爱赞美你，因着你的永恒的荣耀要赞美你，用丝弦的乐器赞美你，用击鼓赞美你。天父啊，让我们也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每一天所做的事情来赞美你，你配得一切的荣耀。用我们全心，用我们全心，都要来荣耀你。主啊，这个时候我们将这样的一颗心，我们要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七日头一日我们要在你的里面来安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星期我们的力量在于你，我们的得胜在于你，我们的平安在于你。主啊，愿你赐福这段的时间，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创世纪37-41章的这个神奇妙的拯救计划的这个信息系列啊，37-41章的神奇妙的拯救计划的信息系列。在创世纪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37-41章让我们看见上帝怎么样很奇妙的，他在预备，他在进行着一个的计划，要拯救雅各这一家脱离一个7年的遍地的大饥荒。那在37章1-11节里面，上帝主权的拣选了一个人来拯救雅各一家脱离这个饥荒，是谁呀？约瑟。然后创世纪37章12-36节里面，上帝借着这一个上帝的计划里面，就让约瑟被害，他被卖到埃及去，来成就这个的救赎计划。因为什么呢？因为约瑟要到埃及去的时候，最后在那里呢受苦，但是最后成为一个宰相啊，救了雅各的一家。那这个要到创世纪的46章的时候才会实现。而这一个的奇妙的计划啊，刚开始的时候约瑟也完全没有想到的啊，这个奇妙的计划其实是一个的预表，一个的预表是要指向一个更大的、更奇妙的一个的拯救啊！这个的小小的拯救是一个预表，要指向一个更大、更奇妙的拯救。什么拯救呢？人从最终被拯救出来，因为雅各一家他们真正需要的拯救，不只是脱离 大饥荒的这个拯救，而是脱离他们的罪恶，脱离他们当得的永恒的审判的这个拯救。我们要记得整个创世纪里面很清楚的，处处的要我们看见人类是多么的堕落了，人类的罪是多么的越来越猖狂，越来越这个的堕落败坏，人类的罪连洪水也没有办法把这个罪除掉，人类的罪，上帝把人分散了，在巴别塔的时候只是稍微的减缓了人的败坏的情况，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能够解决人的罪的方法。上帝真正的这个拯救的计划是在创世纪的第三章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了，就是要赐下一个女人的后裔，借着这个女人的后裔要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唯有借着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的救赎上帝的百姓回到乐园啊！所以创世纪的乐园人被赶出去了，但是启示录讲到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回到乐园。因此上帝怎么样成就这个借着一个女人的后裔来救赎人的这个的计划呢？上帝在万人当中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呢上帝跟亚伯拉罕就立约，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一个后裔，上帝说万族要因你这个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是谁呢？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指上帝的儿子降生在世上，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救赎计划呢就从亚伯拉罕开始啊，然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的这一条线，上帝最后要赐下这一个他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来拯救，来祝福许许多多的人。那现在来到雅各了，雅各有十二个孩子，那哪一个才是后来上帝的儿子降生的那一条线呢？是流便吗？是西面吗？是哪一个呢？结果也不是约瑟，也不是约瑟这条线。救赎的历史这个救恩的历史让我们知道是借着犹大这条线生下来的，借着犹大生法勒斯，然后法勒斯再生下去才会最后的时候生儿子降生在这条线里面。这是为什么今天的这个的金句我选了创世纪第38:29，就是法勒斯的出生。犹大借着他玛生了双胞胎啊，那么本来是谢拉要出来的，结果谢拉又回去了，结果这个冲出来的是谁？法勒斯，他的名字就是冲出来的意思，是借着法勒斯。那所以很奇妙的啊，所以没有错。约瑟确实是我们上次讲了基督耶稣的预表啊，约瑟确实是基督耶稣的预表。什么叫做预表呢？意思就是约瑟就好像真正的救主的一个影子啊，预表就好像一个影子啊，所以讲约瑟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就好像约瑟就好像主耶稣的一个的影子。好像你在一个转角的地方啊，一个转角，那么你看不到这个要转出来的人是谁，你还看不到要走出来的人是谁，但是你看到他的影子出来，你就先透过他的影子，你就对他先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哦，看起来 大概是男的，是女的，是肥的，是瘦的。约瑟不是那个真正的救主，但是约瑟的被拣选，约瑟的被卖，我们从这个的影子能够在旧约的时候就开始初步的认识之后要来的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没有错，约瑟是耶稣的预表，约瑟是这个要来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影子，但是耶稣基督却不是借着约瑟这条线生下来的，耶稣基督是借着犹大这条线生下来的。而犹大这一条线，我们读创世纪三十八章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条线。我想说应该是约瑟啊，这么公义的人，这么好，结果是犹大这条线。犹大这条线真的是很糟糕，犹大这个人真的是很糟糕。所以创世纪三十八章我们有两个我今天要提出很重要的我们要学习的真理跟应用。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应用，传心帮忙按一下下一个。好，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真理跟应用，就是我们应该看见自己的不配和污秽，感恩，知道救恩是神的恩典来的。我们应该看见自己的不配和污秽，感恩，知道救恩是神的恩典。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清楚看见犹大是一个很糟糕的人。细节我不必再去说了，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读过那个经文。我们看见的是当他的长子儿这个死掉的时候，长子儿为什么会死掉啊？因为上帝看他是一个恶人，所以上帝就取去他的性命。他的长子儿去世的时候，上帝取了他的性命了之后呢，其实犹大是有义务要照顾他的儿媳妇的，就是他玛。为什么那个时候犹大有义务要照顾他的儿媳妇呢？因为当时候的社会，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孩子，她的丈夫如果死了，那这个女人真的就会成为一个无依无靠、无法生活下去的人。那时候的社会就是这样子，所以丈夫的家族就是有义务要照顾她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要让这个丈夫的兄弟来娶她。那这是一个正式的婚姻来的。那而且呢，丈夫的兄弟娶了她之后呢，生下来的孩子，法律上是哥哥的，法律上是之前的这个丈夫的孩子，是属于这个丈夫之前的丈夫的继承人。那这个方法从创世纪三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见，这个是神所认为正确的方法，神觉得是对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当犹大他让他第二个儿子俄南去娶他玛的时候，上帝就因为俄南没有尽这个责任，而且俄南不但没有尽这个责任，他进一步的去剥削伤害了他玛，所以上帝就很生气，上帝就取了俄南的性命。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犹大大儿子死了，这一个二儿子也死了，我们看见犹大就不分青红皂白的，他就很不公义的把全部责任推给谁？推给他玛。他认为这个女人一定是这个带来灾难受咒诅的，弄到我的儿子都死掉了，所以他不愿意把第三个儿子也娶他玛。其实都是他儿子的问题，他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全部的责任推在可怜的这个他玛的身上。于是呢， 他就放弃了。他内心当中是他给了一个诡诈的借口，但是内心当中他是不要把这个示拉给他玛的。那法律上他玛被遗弃的时候，他玛还是犹大的儿媳妇，因为到24节的时候有人跑来跟他讲，哎，你儿媳妇怎么样怎么样，法律上他还是犹大的儿媳妇，但是这个时候犹大就等于是放弃了他玛，被这个社会被这个家族就遗弃了，就好像暂时的就搁置在娘家啊，不了了之，没有人管。然后呢，我们就看见犹大跑去招妓。那我们待会儿再讲这个他玛，我们现在先专注看这个犹大。犹大为了要招妓，他怎么样呢？他连代表他自己身份的很重要的东西都全部都给出去了。什么呢？他的印戒，这个印戒是很重要的，代表他的身份。那么好像他的这个信用卡身份证这个驾驶执照全部都给了他的印的袋子，他的手杖全部都给了这个妓女。他是这样的一个放纵情欲的人。然后之后呢，有人告诉犹大，哎呀，你的儿媳妇跑去做妓女而且怀孕的时候，犹大竟然讲什么呢？把他拉出来烧死他。他看不见他自己也是一个罪人，他就是那个招妓的人，但是他只看到其他人的罪，看不见自己的罪，只看到其他人的罪。所以犹大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是一个淫乱的人，是一个被自己的情欲来操控的人，他是一个自私的人，他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他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他是一个诡诈不负责任的人。当我们在这样的评论犹大的时候，虽然都正确，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好像犹大一样，我们千万不要指着犹大讲说这样的人渣拉出来把他烧死，但是我们却看不见我们自己也是罪人。创世纪的信息之一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应该好像看一面的镜子，我们就看见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自以为意的指着，好像犹大指着他玛，我们也指着犹大。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犹大这个的人犹大作为上帝的儿子降生的这个支派，犹大本身是一点荣耀都没有的，犹大本身是完全不配的，他一点功劳都没有，他一点荣耀都没有。犹大成为上帝的儿子降生的支派，这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恩典，完完全全是上帝的怜悯。上帝就故意选择了这个败坏的罪恶的羞耻的犹大，让应许的救主是借着他生下来的。并且呢，上帝也让我们看见上帝后来怎么样也使犹大降卑悔改，怎么样使犹大也后来也被改变。在26节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犹大就承认自己也是罪人的，他没有比他玛更有义，他讲说他玛比我更有理。那么和合本的翻译是比我更有义，这个也是对的翻译啊。但是和合修订本新译本的翻译是他玛比我更有理，翻译成义也是对的啊，因为所有的英文翻译本都翻译成 He is more righteous than me。 我们看见犹大就一下子就好像降卑下来，承认自己的罪。当他玛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展示出来的时候，这些是谁的啊？问这个犹大的时候，犹大好像一下子就好像清楚的恍然大悟，看见自己多么的诡诈，多么的假冒为善，多么的自以为意，他一下子好像清楚的就承认自己的罪了。其实如果犹大要狡辩的话，他还是可以的如果他可以狡辩的话，他可以讲说这些东西都是你捡到的，关我什么干系。 他可以讲说，哦，是啊，是我的，但是呢，是你先引诱我的，我是无辜的，我是受害者。但是你发现犹大没有再狡辩了，他没有再推卸责任了，像之前一样，好像上帝就借着这个当头棒喝，让他清楚看清他自己的败坏，他无话可说。我们也要看见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不必等到上帝在人的面前揭穿我们的真面目，我们才肯承认。让我们也随时都能够谦卑地承认，我们自己不会比犹大更有义。你觉得你比犹大更义吗？我们要知道，创世纪三十八章犹大的这个事件啊，创世纪三十八章一共是多少年的时间呢？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这里，在创世纪三十八章里面，创世纪三十八章里面的犹大的事件，我们要知道是跟接下来的三十九到四十一章里面的约瑟被卖到埃及，然后呢，约瑟在埃及那边受苦，最后成为宰相啊，这两个事件是平行进行的，同样的时间平行的进行，一边是约瑟的事件，一边是二十年的犹大的事件。上帝在埃及那边同时的在进行着约瑟那边的奇妙的拯救计划，但是创世纪让我们看到，在犹大这一边，上帝也在进行着他的奇妙的拯救计划。所以你看完三十八章，你再看完三十九到四十一章，你去到四十三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的恩典，你就明白到犹大本来是怎么样的。但是去到四十三章、四十四章的时候，犹大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才变成那样的犹大的。四十三到四十四章里面的犹大是怎么样的犹大呢？那个时候显然犹大已经回到他的兄弟那里去了。这里的经文第一节，犹大离开他的兄弟，离开这个利约的家族，自己跑到迦南地跟这个亚杜兰的这个人做朋友啊。可是到四十三、四十四章，他回到这个利约的家族去，这个利约的群体去了。而且呢，我们看见那时候的犹大成为一个愿意牺牲自己的一个领袖。你知道最终是犹大带着雅各、带着便雅悯、带着他的兄弟下到埃及去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你看见犹大他为了要救他的父亲，他讲如果我不这样子做的话，我的父亲肯定会悲悲惨惨的下阴间的。他为了要救他的父亲，他为了救他的弟弟便雅悯，他愿意承担所有的刑罚，他讲全部算我的，最后我受刑罚可以没问题。他竟然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这样的一个愿意去救他的家人的这样的一个领袖。所以犹大跟约瑟同样的后来都成为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在旧约的影子，这个预表。到创世纪四十九章的时候，那时候更让我们惊讶，上帝借着雅各预言君王是借着谁出来的？犹大出来的。真的弥赛亚最后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一步一步的改变犹大，才有四十三章的这个犹大。但是我们更要知道，犹大其实他在根本还没有改变之前，他还是那个很糟糕的犹大的时候，上帝已经在他的恩典当中拣选了他，拣选了他嘛。犹大还没有任何的改变，上帝已经拣选了他，让他是上帝借着他要生下耶稣基督这条线的。我们回来再提一下这个他玛，我们刚才讲了哈，回来提一下这个他玛。他玛真是一个可怜的女子， 一个经历了许多的苦难，许多的痛苦，被人伤害，一而再再而三，他有一个很不堪很破碎的过去。但是他玛所用的这个得到孩子的手段也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对的，他玛的这个方法也是羞耻的，也是罪恶的。但是上帝也在他的恩典当中拣选了他玛，借着他玛，上帝让法勒斯生下来。那法勒斯这个名字可能我们不太熟悉，但是法勒斯是很重要的。之后你看到路德记里面的时候，讲到大卫王的家谱的时候，是从法勒斯算起的。比如这个帮忙放下一张下讲到这个大卫王的家谱的时候，以下是法勒斯的后代。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亚兰，生兰啊，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那么到新约的时候，哇，这个更不得了了，提到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所应许的这个女人的后裔，带来救恩的啊，他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然后呢他嘛给犹大生了法勒斯和谢拉，然后法勒斯生西斯伦，西斯伦生兰，然后亚米亚大等等的生下去，最后生到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这是上帝很奇妙的恩典的一个拣选，特别要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其实犹大有三个儿子嘛，俄南，还有谁，示拉。其实示拉也是很大的家族嘞，示拉有很多的后代，可是上帝没有让示拉这条线生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借着犹大跟他玛生法勒斯，最后生耶稣基督。所以让我们谦卑看见我们自己的不配，然后懊悔认罪，但是也让我们不要自暴自弃。我们确实要认罪，确实要懊悔，但是我们不要自暴自弃。让我们从今天的信息我们也得安慰，我们看见上帝的全能，我们看见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是远远的超过我们的过犯的，远远超过我们的不配的。若我们用单纯的心来信靠耶稣，如果你是用单纯的信心信靠耶稣的话，你要知道你是上帝所拣选的，这完全是上帝宝贝的恩典。上帝在他的恩典当中接纳你，属于他荣耀的国度。无论你过去像犹大，无论你的过去是像他玛，上帝在他的恩典当中能够使用你，上帝在他的恩典当中能够更新你。当我们谦卑承认自己的不配，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配，我们知道我们要感谢上帝的时候，这也代表我们从此以后不可以自以为意的去轻看那些破碎的人，我们不能够自以为意的去轻看那些大，我们所谓的大罪人，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些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比他有益呢？我们为什么可以觉得这些人不配来教会呢？我们为什么可以觉得这些人不配，永远不配来侍奉神呢？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的质疑。请问你怎么知道你比他有益呢？请问你怎么知道上帝没有拣选他呢？请问你怎么知道上帝不会用20年、用30年、用40年 来塑造更新他呢？说不定到时候他要为上帝的国度成就比你更大的事情。所以让我们向每一个人都伸出上帝慈爱的手，接待他们来认识上帝的恩典。我们真的要知道救恩真的是上帝的恩典来的，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都要感恩，我们都要谦卑，这是很重要的。这个从这里我们要学习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赞美，我们要感叹神的伟大和他奇妙救赎计划。我们要赞美赞叹上帝的伟大和他的奇妙救赎计划。那这第二点其实我也不必太多的解释了，因为我们明白了第一点，那第二点就不言自明的。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润滑了的脚车，你把这个脚车一润滑好了之后，你一骑它就很顺了，哇，跑得很快了。同样的，当我们清楚的明白看见犹大看见他玛怎么样蒙恩的时候，我们一提到上帝的救赎计划是多么的奇妙，上帝的救赎计划是多么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能够从心里由衷的说阿们，真的是伟大，真的是奇妙。所以我只要总结三点，我们怎么样的来赞美，怎么样的来赞叹上帝伟大奇妙的救赎计划。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神的计划何等奇妙，神的计划何等奇妙。即便啊，神的计划怎么样奇妙呢？即便在一个污秽罪恶的家庭里面，神的圣洁的目的也是能够成就。即便在一个污秽罪恶的家庭里面，神的圣洁的目的仍然能够成就的。当然人不能够因此说哼，那我就做更多的恶让上帝能够成就更多圣洁的目的，错，圣经禁止我们这样想。但是我们真的是要看见，即便是一个在人看来不可能有美好事情发生的肮脏的地方，在上帝的奇妙作为当中，竟然上帝还是可以做成他圣洁的目的的。这让我们看见上帝他那个超越我们能够明白的他的全能，超越我们能够明白的他的智慧，他的权柄超越万有。第一个啊，我们要怎么样赞美感叹上帝救恩计划的伟大呢？他的计划太奇妙了，太奇妙了。第二，他的恩典何等广阔，他的恩典能够接纳每一个罪人，他的恩典能够接纳任何一个污秽的人。第三，神的能力何等的浩大，他能够一步一步的把一个人更新，一步一步的把一个人转变。无论我们的生命有多么的糟糕，好像黑暗的这一个寒冷的夜晚，好像这个浓雾弥漫遮盖的一个地方，但是上帝的这个奇妙的拯救计划可以好像阳光一样渗透进来，照进来，除掉这个黑暗，驱散这个浓雾，带来光明的新的局面。上帝的能力是多么的浩大。所以最后我要用一个经文来，新约的经文作为总结，让我们来思想上帝的奇妙，上帝的伟大。哥林多前书1:27-31，使徒保罗说，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笨的，使那一些自认为有智慧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使那一些刚强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以及算不得什么的，为了要废弃那些自以为是的，使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你们 是所有的基督徒，你们因着神得以在基督耶稣里，他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成了我们的公义，成了我们的圣洁，成了我们的救赎。正如经上所说的，夸口的应靠着主夸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都得到安慰。主啊，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主啊，你的救赎计划多么的奇妙，你的恩典多么的宽广，主啊，你的能力是多么的浩大。主啊，把每一位弟兄姐妹，把每一个的朋友，我们都向你来仰望。主啊，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经历你的救赎的计划，让我们看见你的圣洁的目的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自认为像犹大的，甚至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没有比犹大更义的，没有比他玛更义的。主啊，你也安慰我们，让我们不自暴自弃，我们相信在你的手中，你能够使用我们，你能够更新我们，你也在你的恩典当中悦纳我们。哦，主啊，帮助我们也真的是能够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追求一个合你心意的生活。因为你的恩典太大了，我们存感恩的心，谦卑的心，愿我们所行的正配得上主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主啊，帮助我们不是滥用你的恩典，帮助我们不是看见你的恩典那么大，我们却无动于衷，我们却继续放纵自己。主啊，帮助我们能够追求我们的生命是感恩的生命，是个要荣耀你的生命。我们一切所行的都要向你发出赞美。主啊，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